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属乎天，是一切的本源，是永恒的真理。你讲这个真理的奥秘来启示给我们，你愿意我们得着这个真理，得着你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就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见到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谦卑和恭敬，让我们能明白你要让我们明白的。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上一期的主日学我们是学了生命记的1-13章，那么上一课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就我们学习的一些体会啊，做了一些分享，做了很好的分享。那么通过这些分享，我们也更能进一步的认识到，就是学习生命记对于我们学习整本圣经，对于我们在这个真道上的这个建立，确实是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的书卷当中，高传道就是首先选择这个生命记来给大家讲解。这个生命记表面看起来它是讲述了这些耶和华的律法啊，包括一些惩戒和祝福的原则，但是实质上它是一直在诠释神的救恩这个主题。那么救恩这个主题我们说啊，它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线，那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其实都是这条主线在贯彻始终。因此我们说新约和旧约它之间不会有冲突，而且不仅不会有冲突，它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是绝对一致的，因为神的真理一定都不会有冲突的。那我们在学习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呢它是一些具体的那个点的论述。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些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结合着新约，用这个救恩的这条主线，我们一直要围绕着这条主线我们来理解，这样呢就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学习啊，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那么按照高传道讲解这个生命记的方法，他每一课呢都会提出来一个或者两个这个重点或者难点啊，首先用这个呢来讨论。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采用这个方法，是不是？
他们是那边隔壁。
我们今天啊也是用这个方法。那么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这个14章、15章这里面我们重点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哪一个？14章到15章里面讲了好几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呢重点讨论呢就是讨论一下这个吃的问题。是14章里面有一大段是讲的关于食物。那我想说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会在他的律法当中提出关于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讲吃的问题，为什么律法要涉及到吃，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吃的这个关于这个食物这个律法方面，它体现出来的原则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新约和旧约，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在一些教导上好像表面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它实质的它的原则性，它是绝对的一致性啊。所以我们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一下。那么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提出来吃什么怎么吃的这个问题。那么神在这个在我们知道哈，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吃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每个人都离不开吃。那特别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是最能体现这一点啊，老外见面都是问怎么样，但是中国人呢，国人多少年来都是问你吃了吗啊，好像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啊，没什么大变化。虽然听说国内现在他们有的现在说见了面问你幸福吗，这个好像有点矫情。绝大多数人我们还是习惯啊，这最实在的问法，你吃了吗啊。这个但是也可就是从这点我们看，吃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哈最基本的这种的这个日常动作。但也正因为因此啊，人们呢 就容易觉得吃是最俗气的事情，好像这个吃和这个属灵的事情啊，这两个是挂不上边的哈，就是完全就是它是两回事，这是我们容易有的一种概念。那其实神的律法不仅包括吃，它还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其他的很多的和吃一样的，好像看上去很俗气的那些事情，都是一样，都包括在神的律法当中。那么为什么要包括在这些？那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和属灵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这两者是绝对不可以分割的。那属灵生命一定是要在日常生活的锤炼当中来不断的增长，而且属灵生命的增长一定是要，而且还必然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说圣灵的这个带领，它的表现在哪？圣灵的带领表现就表现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那个圣灵的果子。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接出来这些果子，反过来又印证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是在这个方向上。所以这个主耶稣曾经有一句话说，好树结好果子啊，坏树结坏果子，这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神的律法它就是要涵盖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紧密的联系起来。所以这个神的律法里面它包括食物这个方面，这就不奇怪了啊，我们就很能理解它为什么要包括食物。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在食物的律法里面它体现的原则是什么。那我们在前面的学习当中啊，我们都反复接触一个概念，就是说神让我们是务要洁净，要成为圣洁，那么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啊，这是一个我们在旧约学习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同样的一句话啊，表达同样的含义，说你们务要圣洁哦，务要必须要圣洁，必须成为圣洁。那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四节那里边在讲到这件事情，也是说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要进入有意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所以这是没有玷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说洁净自己成为圣洁，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新约和旧约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都是要表达一个，这个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务要必须要成为圣洁。但对我们来说，成为圣洁这个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啊，我们不是神说成就成，命立就立啊，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这个改变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因为我们本来呢都是污秽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谓成为圣洁，就是要从原来的污秽当中要走出来，是进入圣洁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这个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这个是不太可能。那么这个操练就是要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进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属灵生命的增长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这里面就肯定包括吃。所以说神的律法包括关于吃的律法，它的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操练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大原则，这也是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操练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这边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牢记这个，在我们学习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都要牢记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则和它的这个目的。我记得那个郎平有一本书啊，他说写一本书，那个题目大概是这样，就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对我们生活是很有这个指导的意义。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所以我们想对在里面，我们在学习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学习神的律法，我们也一样，不要在那个律法的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去怎么样去恪守它，我们怎么样去弄懂它，在这方面钻的太就是太钻牛角尖了，以后你反而忘记了这个神给我们的律法的最根本的原则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啊。 那么我们了解了上面这些之后，我们下半就可以来讨论一下，就为什么新约和旧约里面关于食物这方面呢，它有一些好像这个论述上那是有一些看上去字面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啊。这个旧约当中是明确的说的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而且说这些因为与你们是不洁净的。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罗马书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并圣灵中的喜乐。还有一句话说凡物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待他就不洁净啊。所以这两点我们怎么来调和它，这个旧约里和新约里面这两种，那我们看上去字面上是有冲突的好像是啊，那我们怎么来调和？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内容里面，就是十四章里面第二节，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挑选你特作自己的民。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出来，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以色列民从万民当中把它分别出来为圣。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要把以色列民从当时的可以说是万国万民，就是普世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人当中，把他们从那里面分别出来为圣，就是这个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种分别，那么就是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吃的方面，包括住的方面，包括穿的方面，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从这里面呢，就是说来印证他们和当时的万国万民拜偶像的万国万民它是不同的啊，这就是那个分别的含义。那所以这些印证呢，它的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和万国万民当时他们生活当中那些污秽，把那些和那些分别，从而显出我们是成为圣洁。所以这些所有的律法的规条啊，也都是为了这个操练这些以色列民成为圣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反过来说，遵守这些法律的规条也是为了印证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愿意啊，一种心态，他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走向那个圣洁的方向。那所以这个遵守这些食物的这些律法和规条啊，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和环境里面，它就成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圣洁子民的一个记号啊，就是说他们愿意表现出他们愿意顺服而成为圣洁，这就是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表示他们这种意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嗯，是操练他们对神的旨意的态度。所以这个呢，就不在于说这些食物它的本身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啊，而是在于这个表达，用这个来印证这些以色列民他愿意成为圣洁的那个神面前的那种态度。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十四章里面有三个地方啊，在第八节、第十节、第十九节里面都有一句话说他就与你们不洁净，他都有这样一句话，就与你们不洁净。第八节里面有这句话，第十节里面有这句话，第十九节里面也有这句话啊，都与你们都有这个词，都与你们不洁净。在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啊，就是说这个它这里面不是说这食物本身不洁净，所以旧约关于食物的规定都是要操练，为了我们那个追求那个生命内在的那个本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原则和新约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啊。新约呢也是反复强调，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就与你们不洁净，和刚才罗马书里面说的那句话说凡物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这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我们看的新约里面也是反复强调，我们的生命也是要向着那个圣洁的方向啊，要有所改变。那么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四章三节，那里面有一句话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邪行。那这也是很，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原则性的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新约的里边的要我们追求的那个方向。那么但是在操练的这个具体方式上呢，也还是有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我们说啊，这个基点是在什么地方？因为新约那么它在操练的方式和旧约里面是有变化的，这个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在这一点上。 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呢，他是为我们舍命，他担当了我们罪，所以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洁净了我们。那么我们从此呢，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的洗来洁净，就是成为洁净的方式，成为洁净这种操练的走这个路程这个方式。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自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起点，就是我们是靠着圣灵的洗来成为洁净。对，从此我们不需要再靠遵守律法规条，用这个东西来印证我们愿意成为圣洁，而我们是在这个是通过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自己的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啊，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成了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印证，就是我们从此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活着啊，是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个是成为我们这个印证。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是有这样一句话叫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说这个时候这一点就是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成为圣洁的那个记号啊，这是一个现在开始，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记号，不是说我们在遵守律法规条里面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已经不再成为这个我们愿意成为圣洁的记号，而是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新的记号。所以说我们不再是显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态度，而是让耶稣基督那种荣美的圣洁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方方面面的那种彰显啊，这个彰显就成为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记号。那么在了解了这些关于食物的基本的原则以后啊，我们下面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在生活当中我们来应用这个关于食物的这个我们说前面掌握这些原则，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适用呢？我的领受哈，是我们按照这个保罗的教导，我们应当有两个原则，本着两个原则，一个是个人信心的原则，一个是爱心的原则啊，有这两方面的原则。信心的原则简单说就是吃是为了主吃，不吃也是为了主不吃。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那如果心里面有疑惑，那我就宁可不吃啊，我就不要去吃。因为当你心里面有疑惑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在信心方面在这方面有障碍。那我们说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要本着一个这个信心的原则，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啊。我曾经这个问题我请教过那个高传道，高传道是说呢，他这个在这个食物问题他有一个具体的方法，他就说他就是祷告，他在祷告，然后看我们祷告以后心里边是不是有那种平安。那因为对于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来讲哈、啊，我记得好像是那时候是这个是分享会还是什么，好像小东是曾经谈过这个哈，这个问题就说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爱主的基督徒啊，就说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平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标。就说当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祷告之后，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那很可能就是圣灵的提醒和责备，那我们就要特别的警醒啊。我们可以去祷告，对，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爱心的原则。这个爱心的原则解释起来，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凭着自己的知识哈，因着自己的那个知识，我们而让那个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这个是爱心的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弟兄他在这个问题上你有知识，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疑惑，那么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我们就宁可不吃啊，你避免我们这个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这个一点就是说我这个吃是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爱心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在这里面，那个哥林多前书啊，就是8:13里面，保罗曾经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接受。他说不是他没有吃的事情，而是因为他要出于爱心的考虑啊，所以他不去吃。所以把我们把这两方面呢，就是说无论是信心的原则也好，是爱心的原则也好，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你吃什么，你吃不吃，这个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要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用这句话总结一下，就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里面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就你或吃或喝，你不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就是我们心里面是要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原则在把握，这个原则你把握对了，吃什么喝什么就不会重要，就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这样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讨论的，就是关于吃的啊这个问题。那希望我们经过大家的讨论啊，希望我们以后在吃的问题上，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疑惑。因为我其实有时候经常上信达超市，因为看到那些东西，我有时候就是好像如果是在这些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的话，于是看到那食物就有时候就有一些征战啊，我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希望我们以后在这方面就是我们会有比较清楚的一些看法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回到今天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嗯，
没有没有，我刚才不清楚你们那个哥林多前书多少章？
十章，十章三十一节，就最后那句话啊，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十章，十章三十一节。那我们下面啊，我们就回到今天要学习经文啊。今天学习的经文是包括十四章到十五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是第一十四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这里面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神的儿女。嗯，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在这个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比较要注意的一个词，因为这是个词在圣经里面是第一次出现。那以前在讲的时候，讲以色列民的时候，都是说神的选民，甚至好比说像出埃及记里面还说他们是叫征战嘛，都还说神的军队，这些词都有。但是作为神的儿女，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那么我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下，就是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有恩典也有要求。你成为儿女是要有要求，那么这个要求是什么？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啊是这样，那个古代的皇帝死了驾崩了，他都是要马上要一件事情，是要颁布他的遗诏。在这个遗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指定他的接班人，哪一个新皇帝是可以作为新皇继位来继承他的这个基业。那么在讲为什么要选他来继位的时候，那最重要的一句话永远都是在那个遗诏里面是不可动的，这句话就是说那个新继位的那个新皇帝身效正功，都要有这四个字。身效正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特别像我，正宫是皇帝的自称嘛，他说这个继位的人特别的孝，就是不孝之子这个孝啊，那个孝身孝敬，就是他特别像我。那么这反映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因为他像这个老的皇帝，所以他才有资格，就他所作所为他是像这个老的皇帝，他符合老皇帝对他的要求，所以他才有这个资格来继承他的基业啊。他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有这一点。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我们在学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只有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啊，说是他是他的独生子。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是被神收纳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不错，但是我们都是被收纳的儿女啊。那么被收纳他的儿女当然是出于恩典，但是也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必要的条件。但是怎么显示出来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呢？这个显怎么来证明这一点，来显示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愿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啊，这一点就很重要，就是我们是愿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那你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就不能成为他的儿女。那么神啊，我们说那么谁是神的儿女，怎么样是神的儿女，他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们来看圣经，看看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这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给我们。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九到十节啊，两节，九到十节。约翰一书的三章九到十节，他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下面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么在这里面说不犯罪啊，从上帝生的作为神的儿女就应当是不犯罪。这个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不犯罪呢其实就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就是不犯罪啊，你远离污秽就是不犯罪。你当你不犯罪的时候，你就是成为圣洁了。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所以说做神的，我们做神的儿女还是做魔鬼的儿女，切分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是继续陷在污秽里面呢，还是愿意成为圣洁。所以这个就是做神的儿女和做魔鬼的儿女的这个切分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在这第一句这个十四节十四章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要成为神的儿女。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些律法它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操练我们成为圣洁，要好让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啊，这就是目的。刚我们刚才讲过，就是目的和原则就是在这儿。那么下面是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什么这些，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啊。就是用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个是要他们不可随从这个当时那个他们生活环境的周围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人的他们那些陋习啊，或者说恶习，不可随从他们那些恶习。为死人用刀划身都是他们的恶习，包括后面那个二十一章里面讲的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么这个也是当时的那个周围那些拜偶像的民族他们一种恶习，是为了崇拜这个膜拜那个多产之神，他们的一种宗教仪式，就是用山羊羔母的那个奶去煮山羊羔，他们说通过这个来祈求他们以后可以能得到更多的这个物质上的收获啊。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对他们要特别的表明。那么律法反复提到这些这么细节的问题，就是要反复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洁净自己，就是要专一敬拜我们的神，不可沾染那些敬拜其他的那些邪神的那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啊，就关于这个下面的这一大段，就是讲关于吃什么不吃什么，这个是需要很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啊，才能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啊。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不具体的去看这些到底哪个物种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在这里面说一下，就是有一种我们平常有一种看法啊，就是说神要求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你要吃这个，你要不要吃那个。那比如说现在科学发现，这个圣经里面这里面讲的很多的我们不要吃的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这个是这个我有体会啊，我有体会，因为我别看我瘦哈，但是我有胆固醇高啊。那后来我都很奇怪，我怎么可能胆固醇高啊？那后来就发现，那医生说那些你因为胆固醇高，所以以后你不要吃的那些东西，他列了一下，那都是我最爱吃所以说是这个这里面哈，所以有人说那个神是为了我们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告诉我们你那些东西不要吃啊，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那我这里面就想我们的讲一下，明确一下，营养学不是神颁下律法的出发点和依据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下，就是在寻求神的旨意方面，应该不是在我们所谓现在掌握的或者了解的科学知识那个层面去追求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啊，那有很多那他们就是以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那个依据，因为他们用那个来否定神的存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又会 也会有一个倾向，说我们用我们现在掌握的科学知识和这以这些为依据来证明神的存在，我也不倾向这种做法啊。我觉得这两种做法其实都是带到了同一个方向啊。你用科学知识来证明神的存在，和你用科学知识来否定神的存在，其实带到的都是同一个方向啊。那个方向就是以人的现在所掌握的这个知识，用你现在所掌握的这些科学这些东西来作为评价神存不存在的标准，来作为评价神的话语正不正确的标准。这两种带到同一个方向，都是人本主义的，都不是以神为本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这个，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下这一点。下面是其他的内容，我们刚才都讲过，我们就不再多去讲。下面有一个是关于这个奉献的条例，22节到29节，这里面讲的都是关于奉献的条例。那么关于奉献的这个意义和原则啊，我们以前在这个讲道还有在主日学里面，我们都很多次的涉及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已经都比较有深刻的了解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就不再去更多的重复。我觉得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一点呢，我们拿出来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不是神因为缺乏所以需要我们奉献，不是因为神缺乏所以需要我们奉献，而是神通过奉献来帮助我们来建立那个全然为主的那个新的圣洁的生命，这是奉献的意义的根本所在。不，所以说就不是我们要去献奉献多少钱做多少工作，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原则我们都比较清楚啊。那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里边有两个点啊，两个具体的点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点就是奉献的比例，1/10，这个在旧约里边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比例啊。那么规定这些奉献比例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那个23节里面后半句就很明确的说，这样你可以学习日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呢，我们知道他前面讲的这些给你规定这个奉献的比例，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操练我们，让我们可以时常学习来如何敬畏耶和华。所以既然是一种操练的方式，我们说它就不是绝对，因为既然是操练嘛哈，那么就是为了是让你操练，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要求。如果是绝对的要求，那就不需要操练，你必须做到啊，很简单。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还是对我们操练，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在新约当中就不再提到十一的比例啊，新约里面就不再提十一这个具体的比例。那么为什么新约里边它就不提到具体的比例的呢？我们知道啊，就是在耶稣献上生命是为我们做的赎罪祭啊，那么这是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是一个基点啊。那么从此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应当效法耶稣，就是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为活祭。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献上自己的整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我们都要整个献上作为活祭，都要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活。那么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改变的那个推动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说外表你具体做到了什么啊，也不需要用一个比例，或者是你在奉献上的比例，用这个来衡量你心里边那个内在生命改变的程度啊，也不是用这个来衡量。但是我们这个外在行为，我们在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本身呢，也是我们内在这个生命改变的一个印记啊。所以他们两方面是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所以新约里面奉献虽然没有规定这个奉献的比例，但是它操练我们敬畏神、建立生命的功效，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啊，这个和旧约里面是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这是关于这个比例的问题，我们讲一下。第二个点是对神的仆人当主的态度，这是在经文里面，也是在生命记里面，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神要反复来跟我们讲的，就是对立位人的态度。那么在这里面就提到会众，对于以色列的会众，他们有供给立位人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什么呢？立位人他是没有自己的产业和职业的，那么他是 我们知道就是叫专职侍奉神的，专职侍奉神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然后他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他是带领教导会众来一起侍奉神。所以对于这个祭司，对于那个是祭司，或者说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传道人，他们这是他们的，他们这个摆上他们所做出来的侍奉是这样的。那么在这方面，就是说这个会众有供给他们这个责任和义务，这个在新旧约的教导都是完全一致。你看旧约里面已经，这是不是第一次在提到这个问题，一定要供给利未人。那么在这个新约当中啊，也有两段经文，一个呢是我可以念一下，就加拉太书的六章六节，加拉太书的六章六节，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立，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来到教会，我们是在道理上我们是受教的人。那么我们既然是受教的人，我们作为那个教会的会众，我们就有那个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把一切需用的来供给施教的人，来教导我们的传道人。这一点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很明确。那么在提摩太的前书五章十七节就说得更明确，提摩太的前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五章十七节里面说，那善于你翻到了，稍微等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对，看这段经文哈，我就有一点，说实话我个人哈是有一些不理解，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牧师传道人的那个平均报酬比社会上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职业都要低得多啊。各位本人来说，我对这点我是不太理解，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按照圣经的话去做，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我们应当加倍的敬奉这些传道人啊。所以说这是这一点我们想看的，要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是社会上有一些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在看这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以圣经为依据的，我们应该以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到社会上的现象，我们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把握和评判啊，而不是说因为社会的现象是如此它就一定是对的，我们就必须要follow它那个观念，不一定是这样，一切都是以圣经的观点依据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的凭据啊。对，那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在平常大家有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一种，也可能是有人会说了啊，说这个传道人，他难道不是，就是他是应该不顾及自己的口腹的吗？啊，这是对传道人啊，就传道人你应该是不顾及自己的口腹的，你不应该这个在意自己的收入的，啊，你不是应当是把自己全然献上的，这是我们意思。所以说，那好像给传道人的报酬很低，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那对于这种说法，我的看法是这样，这话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是神对传道人说的，这是对我们说，这是神对传道人讲的，就是你要作为传道人，你要作为我神的仆人，你必须把自己全然摆上，你不可以追求自己的口腹之欲，你不可以追求自己的这些物质上的追求享受，这是神对传道人的要求，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不配做传道人啊，你不配做神的仆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神对我们这些会众所讲的，不是说你们要去限制传道人的收入，你们要帮助那个传道人，让他不得没有那个收入，没有那么足够的收入，让他来顾及自己的这个口腹，或者是逼着传道人来降低这个生活水平，这不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要把这一点，就是说神对传道人说的话和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把它要在这点上要分开，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说在这点呢， 这个我们就觉得很明确，在这里面就是神让我们会众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是让我们加倍的敬奉他。所以在这个北美洲呢，北美洲好像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观念哈，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好像我们是教会的，我们是老板，我们会众是老板啊，这个牧师是我们雇来的，所以现在有时候经常有一种说法叫聘牧，聘牧师。所以说这是完全是套用社会的一种观念，就是我们是老板，牧师是我们这个用奉献的钱我们雇的雇工，因为他是我们用我们自己奉献钱雇来的雇工，所以牧师要听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是老板嘛。所以这是现在社会里面呢经常是流传的一种看法哈。那我们要说这种观念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从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我是这样看哈，就是说我来教会我是来学习真道，那么传道人是神使用的仆人来教导我们真道啊，神是神使用的仆人来教导我们真道的。这是从这个学习的角度，从神的事工的角度，那么神是呼召他的仆人来宣扬他的真道。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和在这方面是我们和传道人我们一起同工，我们来配合他，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传扬神的真道的这个事工。所以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的会众，我们所有的做这个行为，我们都要出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有利于神的真道的传播，是为了推动这个东西啊，而不是那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规章规条，那些东西如果它妨碍神的真道的推动，就应该改掉啊。所以我们在这两句说，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明确，我们是来在这里面是做什么。对，我想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摆正了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和传道人之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如果我摆正了这样一个关系，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就比较清楚啊，我们就会比较清楚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嗯，那么可能有说，那如果那个传道人，如果我们不来管理他，那如果他违背了神的真道，那怎么办呢？那谁来管他呢？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的领受是这样哈，第一，在那个判断上，就是我们的对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靠圣灵的带领，是以圣经为依据，而不是凭着他是否合乎自己的标准，或者他是否合乎说其他的一些教会的标准，或者是否合乎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普遍的标准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圣经为依据，靠圣灵的带领来判断。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一个，就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说呢，神他自己，我们要相信神自己会责罚他自己的仆人。嗯，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我们是打出一面旗，我们去替天行道，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要小心，就我们不要犯乌撒的错误。乌撒就是看到了约柜要倒，他就说我要出手，我不出手约柜就倒了嘛，所以他就出手去扶约柜，他出手的结果就是被击杀，因为神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约柜是你不可以碰触啊。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想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老想靠自己来出手。那么圣经就教导我们不要随便自己出手啊，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不随便出手，这个本身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守的那个本分，我们在神面前要守我们的本分，这点就很重要。好，这个问题就讲到这儿，我们下面往下进到第十五章了啊。十四章就是这两个问题讲过了，我们讲十五章。在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是这个借贷的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前面都看过这段经文了啊，我们就不再来念这些经文。那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讲的就是一个借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借贷的问题上，按照旧约的说法，借贷是不可以有利息的，借贷是不可以要利息的。所以说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内部，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按照呢神的这个律法的规定，他们之间借钱是不可以收利息的。所以还有人说，这就是 为什么犹太人特别喜欢对外面人放高利贷？因为他要捞回来。啊，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这个，但是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往下会看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借贷不可以有利息，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当代人来说，我们就觉得不可以接受，很难，我们概念很难接受这一点。借贷怎么不可以有利息呢？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它就是建立在以信用为基础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金融的活动，就是建立在这个方面上面嘛。我们经济整个经济体制就建立在上面。那所以说，你说我借贷不利，这个不可以有利息，那还要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好像好多都无法进行了嘛，啊，所以说觉得这个是，从这一点有人就说旧约过时了，啊，他这约定是过时的。那我认为哈，这样的说法是对旧约的内容的一个误解。为什么说它是误解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就是我们先把这一点要明确一下，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信贷和旧约里边所说的借贷，这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我们首先要把它切分开，因为它本质是不同，说的不是一回事。现在的信贷是双方都以牟利为目的的这种经济行为。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房贷啊，我们借款的一方，我们是为了提前改变我们的这个居住的条件啊，是要追求这方面的利益，我们是要谋求这方面的利益。那么对于贷款的银行来说，它是为了获得利息，这利息就是它的盈利收入。所以说在这个贷款的银行里面，从他的角度来看，你的家是不是需要这个房子，这个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不 care 这个东西啊，他只看你借了这个钱你到底能不能还，你能不能给我带来利息上的收入。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他们现在是以，就是这个现在的借贷是以双方都有要求牟利的这种经济活动。那么要保证这个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契约的精神。这个契约精神就是好借好还啊，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经济活动正常运行，他必须用法律来保护双方的利益，就是借方你不许赖账啊，你否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贷方你也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放账啊，你也不许非法牟利。比如说像高利贷，这在所有的现在的国家那个法律里面都不允许啊，不允许放高利贷。所以这个是当代社会商业社会所必须的，就是在公平互利的原则下这种契约精神。那么所有这些它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借贷的目的，就是这个信贷的目的，双方都是为了获取利益，就为了获取利益是最根本的目的。但是在我们看，在这个十五章里面，他所讲的借贷呢，是完全不同。我们的十五章里边讲的借贷是说，是指建立在爱心基础上的帮补的行为。它是为了互相之间的是一种帮补。正因为是建立在爱心的基础上的帮补行为，所以它才会有不能要利息这一说法。而且还要进一步，你到了豁免年，那个有还不上那个债务就困难了，你还要豁免他的债务啊。所以他这些都是建立在爱心基础上的一种帮扶行为，是和我们现在的这种信贷行为是完全两回事。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了是在爱心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就好，就我们就好像可以理解了啊。就说说不要去讲什么我借了钱他不还，这不公平啊，这个就不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个问题了。那么在帮补的问题上呢，神提出来说要让你的弟向你的弟兄松手，要豁免。在这里面神没有解释为什么啊，他没有说你是要因为爱心的缘故，或者他没有解释这个，但是这个背后那这个原因是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说神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恩慈的，他是充满怜悯的，那么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样式，所以他就要我们要学习他的慈爱，学习他的怜悯，学习他的爱心的这些行为。所以在我们既然要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要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效仿他。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原则是爱，是来自神的交给我们那种爱，而不是我们所讲的这好借好还的这个契约精神啊，不是在建立在这个层面上。那么有了爱的这个原则，我们一般就能理解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 对，前面这一段我们就不再多解释了，就下面有一段我觉得要，我想强调一下哈，就是要让我们特别思考的，就是七到十一节，七到十一节这里边内容，神在提出他的要求的时候，他指出了人会有两种反应，那神对我们真是太了解了哈。一种呢，就是说我心里边起恶念，我攥着手，我不肯帮补穷乏的弟兄，这是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反应是心里边不愁烦，心甘情愿的帮补别人。神是知道我们会有这两种反应，而且神也没有在能力上来限制我们，让我们只能去做其中的某一种反应啊，他没有在能力上限制我们，他给你这个能力，就让你可以去在这两种反应里边，你可以自己去选，你可以去选做哪一种反应。但是神明确的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反应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个后果神已经很明确的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选了哪一种反应，你就一定要承担那种反应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我们在知道了不同的后果之后，我们反过来我们应该去做哪一种反应，这是神在这里面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啊。那他做的两种反应下的不同的后果，就是你前面你攥紧你的手不帮你的弟兄，那就说罪便归于你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你心里不可愁烦，按照神说的去做，那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你。神把两种的后果明确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当然会选择那种后果比较好的那种反应了啊，我们一定会这样选的，都会选好的。其实是不一定的，人不一定是这样选择的。实际上以色列就选择了后果不好，以色列民他们就选择了后果不好的那种反应，他们就是选择那种反应。耶利米书里边34章就说，耶和华说，以前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然而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所以我要让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当耶利米书34章在讲这个耶和华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前面所提到针对的问题就是15章里边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待奴婢啊，或者这个对待这个自己弟兄的这个你是攥着手还是放开手的，松开手的这个问题，就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民不遵从他的吩咐，不遵从他的命令，所以他下面对他们做出了这种审判啊，对他们做出这种反应。所以这个在这里面本身就在这15章里面，我们看哈，就是在第五节里面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这第五节说的，但是到了第11节又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在这里面就好像看上去呢，字面上好像是有冲突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冲突？那我认为哈是这样，就是神他是知道一定会有人不遵守他的命令。因为一定会有人不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呢，地上的穷人是不会断绝。本来是可以，如果大家都遵守他的命令，本来是可以断绝的。但是神知道这个后面会是怎样发展的，因为人一定是会有人不遵守他的命令。但同时呢，神也把他的话讲呢，就是他的愤怒也必临到这些不听他命令的人，就是罪一定是要归于他的。所以我的领受哈，这就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话。啊，所以7章7节到11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思想，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积攒神喜悦我们那个财宝在天上呢，还是我们要积攒这个神的愤怒在天上？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做一切事情时，我们经常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心里到底我是在积攒神的愤怒，我还是积攒神给我们的加上我们的祝福？对，所以这是我们经常要思考的。12节到18节讲的是奴仆的问题啊，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讲的一点，就是说是看着这个我们经常有些会有点感觉有点不舒服的啊，就是那个把那个锥子，就是你要是心甘情愿留下做奴仆，就用锥子把他耳朵刺透作为奴仆的标志。我说我们在这里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背景啊， 就是这个仆人是感受到主人的恩慈，所以在完全可以离开不做仆人的情况下，他心甘情愿的愿意来做他的奴仆，他可以不计一切代价的，愿意承受一切的代价，他来追求来做他的仆人啊。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点。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预表，这是预表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神知道神对我们的恩慈，所以我们愿意做他的仆人，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做他，不是他逼着我们，是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做他的仆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怎么表达我们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到一个程度，我们愿意为他受苦，即使是为他受苦，我们也心甘情愿啊。我们就要就是说，就是无怨无悔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为耶稣基督受的苦，我就觉得不公平啊，扎了一锥子疼，我不干了。那为耶稣基督，我们也会说，告诉我们也会受苦的。那受了苦，我就不干了。那么这样，我们就可能是我们的信仰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啊。对，就是这一点，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预表的这个关系，是我们那个仆人和主人，是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预表。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最后一段是关于偷生牛羊的条例，那么还是一样的，和前面的原则都是一样。偷生牛羊，你献什么牛献什么羊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于献的心态。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问题的，讲偷生牛羊这个问题的原则。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对于我们的信徒来说，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应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有一切，我们对神的侍奉应当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但是这个可能是要一个过程啊，往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比说我可以在工作里面对我的老板，那我可能特别认真，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错，我高度集中精力，我很认真，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 perfect。但是教会的事情啊，我就可以马马虎虎了，做错了也没有关系了，无所谓了，反正教会的事嘛，反正是不拿钱的啊。所以说这种状态，那就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那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说，关键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这些侍奉也是这样。那么不是最重要的，不在于你奉献多少钱，你做了多少工作，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你所能做的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是那种心态。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对这个教会当中的侍奉那种用心的那个程度，我们真的是很感动。那个我是相信啊，就是我们都能看见的，神一定会看见。那神不但会看见，他还一定会纪念。这是这样。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是14章到15章，就是这些我们就基本讲完了。那个思考题里面还有思考题，我们想把这思考题留给下一节课啊，等那个高传道会，正好我们讲完，我们大家有一些可能一些想考虑，那还有一些什么想法啊，那下一节课那高传道就回来了，我们可以就着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那这样吧，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度过这段学习的时光，感谢你能让我们的学习有所得着。主啊，真是当你赐给我们律法的时候，你也赐给我们恩典。你在教训我们的时候，你是那样严厉，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慈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着永生。主啊，我愿你带领我们脱离悖逆，让我们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遵守你的教导，我们好得着你的赐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刚刚好，欢迎大家把每人下午带两份。